166集。
话说这一日，段誉在洛阳白马寺中与方丈谈论《阿含经》，研讨佛说转轮圣王有七宝的故事。二人正说着，忽有三人来到寺中，却是傅思归、古笃成、朱丹臣。原来段正淳离了信阳马家之后，又与阮星竹相聚，另行密地养伤。想到萧峰被丐帮冤枉，说萧峰害死了马大元，此事不可不为他辩白，于是写了一通书信，命傅思归等三人送到丐帮去。傅思归等人来到了洛阳，在丐帮总舵之中见不到丐帮的首脑人物，得知大智分舵在附近聚会，便欲将信送去，却在酒楼之中听到有人说起一位公子发呆的趣事，形貌举止与段誉颇为相似，问明了那公子的去向，便寻到白马寺来。四个人相见甚是欢喜，段誉说：“我陪你们去送了信，你们快带我去拜见父王。”他得知父亲便在河南，自是急欲相见，但这些日子来听不到王语嫣的丝毫讯息，日夜挂心，只盼着在丐帮大智分舵这等江湖人物聚会之处，又得以见到王语嫣的玉容仙颜，却终于所望落空。朱丹臣见他长吁短叹，还道他是记挂穆婉清，此事无可劝慰，心想啊，最好是引他分心，说道：“那聪辩先生广发帖子，请人去下棋，棋力想必极高。公子爷去见过镇南王之后，不妨去跟这位聪辩先生下上几局。”段誉点头说道：“是啊，平上黑白可遣烦忧。只是他虽然熟知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，胸中甲兵包罗万有，却不会下棋。聪辩先生的这个棋会，他是不会去的了。”朱丹臣莫名其妙啊，不知道段誉说的这个他是谁。这一路上老是见段誉心不在焉，前言不对后语，倒也见得惯了，听得多了，当下也不询问。一行人纵马向西北方而行，段誉在马上忽而眉头深锁，忽而点头微笑，喃喃自语：“佛经有云，当思美女深藏脓血，百年之后化为白骨。”哼，话虽不错，但他就算百年之后化为白骨，那也是美得不得了的白骨啊。正自想象王语嫣身内骨骼是何等模样，忽听得身后马蹄声响，两乘马疾驰而来，马鞍上各扶着一人，黑暗之中也看不清楚是何等样人。这两匹马似乎不受饥饿，直冲向段誉一行人。傅思归和古笃成分别伸手拉住了一匹奔马的缰绳，只见马背上的乘者一动不动。傅思归微微一惊，凑近前去一看，只见那人原来是聋哑先生的使者，脸上似笑非笑的，却早已死了。还在片刻之前，这个人曾经递了一张请帖给段誉，怎么就好端端的便死了呢？另一个也是聋哑先生的使者，也是这般面露诡异笑容而死。傅思归等一见便知道这两人是身中剧毒而毙命，勒马退开两步，不敢去碰 那两具尸体。段誉怒道：“丐帮着姓权的舵主好生歹毒，为何对人下此毒手？我跟他理论去。”兜转马头便要回去质问权冠清。黑暗之中突然有人发话说：“你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普天下除了星宿老仙的门下，又有谁能有这等杀人于无形的能耐呀？”哼，龙牙老头乖乖的躲起来做缩头乌龟那便罢了，倘若出来现世，星宿老仙绝技放他不过。哎，小子，这不干你的事，赶快给我走吧。朱丹臣低声说：“公子啊，这是星宿派的人物，跟咱们不相干，走吧。”段誉找不到王语嫣，早已百无聊赖。龙牙老人这两个使者若有性命危险，他必定奋勇上前相救。此刻人既然已经死了，他也就不想多惹事端，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哎，单是龙牙那也不够，须得当初便眼睛瞎了，鼻子闻不到香气，心中不能转念头，那才能解脱烦恼呢。”他说的是啊，既然见到了王语嫣，王语嫣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便已及深印在心，纵然又聋又哑，思念之念也绝不可断。不料对面那人哈哈大笑，鼓掌叫道：“嘿，对对对，你说的有理，该当去戳瞎了他眼睛，割了他的鼻子，再打得他呀心中连念头也不会转才是呢。”段誉又叹道：“哎，外力摧残那是没有用的，须得自己修行，不住色生心，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生无所住心。可是若能离一切相，那已是大菩萨了，我被凡夫俗子如何能有此修为呀？愿增慧，爱别离，求不得，五阴炽盛，此人生大苦也。”再说呢，游坦之他伏在岩石后面的草丛之中，见段誉等一行人来了又去，随即听到前面有人呼喝之声，便在此时两名丐帮弟子快步奔来，向权冠清低声道：“权舵主，那两个哑巴不知怎的给人打死了，下手的人自称是星宿派什么星宿老仙的手下。”权冠清吃了一惊，脸色登时就变了。他素闻星宿海星宿老怪之名，此人善使剧毒，武功亦是奇高，寻思他的门人杀了龙牙老人的使者，此事不跟咱们相干，别去招惹的为是，便道：“知道了，他们鬼打鬼，别去理会。”突然之间身前有人发话了：“哎，你这家伙胡言乱语的，既知我是星宿老仙门下，怎的还敢骂我为鬼？你活得不耐烦了。”权冠清一惊，情不自禁地退了一步，火光之下只见一个人直挺挺地站在面前，乃是自己手下的一名帮众。再凝神看的时候，此人似笑非笑，模样诡异，身后似乎另行站的有人，喝道：“阁下是谁？装神弄鬼干什么来了？”那丐帮弟子身后之人阴森森地说：“好大的胆啊，你又说了一个鬼字。老子是星宿老仙的门下，星宿老仙驾临中原，眼下要用20条毒蛇100条毒虫， 你们丐帮中毒蛇毒虫向来齐备，快快献上。星宿老仙瞧在你们恭顺拥戴的份上，便放过你们这群穷叫花子，否则的话，哼哼，这人便是榜样。砰的一声，眼前的丐帮弟子突然飞身而起，摔在火堆之旁一动不动，原来早已死去。这丐帮弟子一飞起来，露出身后一个穿着葛衫的矮子，不知他于何时欺进，杀死了这名丐帮弟子，躲在他的身后。全冠清又惊又怒，霎时之间心中转过了好几个念头。星宿老怪找到了丐帮头上，眼前之事若不屈服，便得一拼。此事虽然凶险，但我要是凭他这一言威吓，便即献上毒蛇毒虫，帮中兄弟从此便再也瞧我不起了。我想做丐帮帮主固然无望，连在帮中立足也不可得了。好在那星宿老怪并没有亲自前来，只是这厮孤身一人，那也没什么了不得的。当即笑盈盈地说，哈哈，原来是星宿派的仁兄到了，阁下高姓大名啊？那矮子说，我法名叫做天狼子啊，你快快的把毒蛇毒虫预备好吧。全冠清说，阁下要毒蛇毒虫，那是小事一桩，不必挂怀。顺手从地上提起一只布袋，说道，这儿倒有几条蛇，阁下请看星宿老仙可何用吗？那矮子天狼子听得全冠清口称星宿老仙，心下已经自喜了，又见全冠清神态恭顺，心想了，说什么丐帮是中原第一大帮啊，一听到我师父他老人家的名头，立时吓得骨头都酥了。我拿了这些毒蛇毒虫去，师父必定十分欢喜，夸奖我办事得力。哼，说来说去啊，还是仗了师父他老人家的威名啊。当即伸头向那布袋口中望去，陡然之间眼前一黑，这只布袋已经照到了头上。天狼子大惊之下急忙挥掌拍出，却拍了个空。便在此时，脸颊额头后颈同时微微一痛，已经被袋中毒物咬中。天狼子不及去扯落头上的布袋，狠狠拍出两掌，拔步狂奔。他头上套了布袋，目不见物，双掌使劲乱拍，只觉头脸各处又接连被咬，黄极之际只是发足急奔，末地里脚下踏了个空，咕噜噜噜地从陡坡上滚了下去，扑通一声掉入了山坡下的一条河中，顺流而去。全冠清本来是想杀了这个人灭口，哪知竟会给他逃走。虽然他头脸为毒蝎所蛰，又摔入了河中，多半性命难保，但又一想，这星宿派善使毒物，说不定他有解毒之法，在星宿海居住，料来也识得水性，倘若此人不死，星宿派得到讯息，必定大举前来报复。沉吟片刻，说道，咱们不惧莽阵，跟星宿老怪拼一拼，难道乔峰一走，咱们丐帮便不能自立，从此听由旁人欺凌吗？那星宿派善使剧毒，咱们不能跟他们动兵刃拳脚，须得以毒攻毒。群丐轰然称是，当即四下散开，在火堆外数丈处布成阵势，个人盘膝坐下。 尤坦之见全冠清用布袋打走了天狼子，心想这个人的布袋之中原来装有毒物，他们这许多布袋都装了毒蛇毒虫吗？这叫花子会捉蛇捉虫原不稀奇，我倘若能将这些布袋都偷了来去送给阿紫姑娘，她定然欢喜得紧呢、啊。眼见群盖坐下后，便即默不作声，每人身旁都有几只布袋，有些袋子极大，其中有物如如而动，尤坦之只看的是心中发毛。这时四下里寂静无声，自己倘若爬开势必被群盖发觉，心想他们若把袋子套在我头上，我有铁罩护头倒也不怕，但若将我身子塞在大袋之中跟那些蛇虫放在一起，那可就糟了。过了好几个时辰，始终没什么动静，又过了一会儿，天色渐渐亮了，跟着太阳出来了，照得满山遍野一片明亮。枝头鸟声喧鸣之中，忽听得全冠清低声叫道：“来了，大家小心。”他盘膝坐在镇外一块岩石之旁，身旁却无布袋，手中握着一只铁笛。只听得西北方丝竹之声隐隐响起，一群人缓步过来，丝竹中夹着钟鼓之声，倒也悠扬动听。尤坦之心想，是娶新娘子吗？乐声渐近，来到十丈开外，便即停住。有几个人齐声说道：“星宿老仙法驾降临中原，丐帮弟子快快上来跪接。”话声一停，咚咚咚的擂起鼓来，擂鼓三通，嘡的一下锣声，鼓声止歇，数十人齐声说道：“恭请星宿老仙洪施大法，降服丐帮的妖魔小丑。”尤坦之心想，这倒像是道士做法事呢，悄悄的从岩石后面探出半个头张望，只见西北角上二十余人一字排开，有的拿着锣鼓乐器，有的手执长幡锦旗，红红绿绿的甚为悦目。远远望去，只见那幡儿啊旗子上绣着什么星宿老仙呐、啊、神通广大呀、法力无边啊、威震天下的等等等等。丝竹锣鼓声中，一个老翁缓步而出，他身后数十人排成两列，和他相距数丈，跟随在后。那老翁手中摇着一柄鹅毛扇，阳光照在脸上，但见他脸色红润，满头白发，骸下三尺银髯，童颜鹤发，当真便如图画中的神仙人物一般。那老翁走到离群盖约么三丈之处，便站定了不动，忽的搓唇力吹，发出几下尖锐之极的声音，羽扇一拨，将口哨之声送了出去。坐在地上的群盖之中，登时便有四个人仰天便倒。尤坦之大吃一惊啊，这星宿老仙果然法力厉害呀。那老翁面露微笑，滋儿的一声叫，羽扇挥动，便有一名乞丐应声而倒。那老翁的口哨声似是一种无形有质的厉害暗器，片刻之间丐帮阵中又倒了六七个人。只听得老翁身后众人颂声大作：“师父功力震烁古今，这些叫花子和咱们作对，那真叫做萤火虫与日月争光啊！”“螳臂挡车，自不量力，可笑啊，可笑！
师父，你老人家笑谈之间便将一干妖魔小丑置于死地，如此摧枯拉朽般大获全胜，徒儿不但见所未见，更是闻所未闻呐。
这是天下从未有过的丰功伟绩，若不是师父老人家露了这一手，中原五人还不知道这世上有这等功夫呢。
一片歌功颂德之声洋洋盈耳，丝竹箫管也跟着奏了起来。忽听得虚溜溜一声响，全冠清铁笛就口吹了起来。尤坦之心想，他吹笛子干什么呀？帮着为星宿老仙捧场吗？忽听得地下簌簌有声，大布袋中游出几条五彩斑斓的大蛇，笔直的向那老翁游去。老翁身旁一群弟子惊叫起来：“
有蛇，有毒蛇！哎呦，不好，来了这许多毒蛇！
师父，这些毒蛇似乎是冲着咱们而来的呀！”
只见裙盖布袋之中纷纷游出毒蛇，有大有小，昂首吐舌，冲着那老翁和那群弟子。众人更是七张八嘴的乱叫乱嚷。星宿派众弟子提起钢杖，纷纷向蜿蜒而来的毒蛇砸去，只有那老翁神色自若，仍是搓唇作哨，挥扇攻敌。全冠清笛声不歇，群盖也跟着呐喊助威。群蛇越来越多，片刻之间，这帮人身旁竟然聚集了数百条蛇，其中有五六条乃是大蟒。几条巨蟒游将进去，转过尾巴，当时卷住了两人，跟着又有两人被卷。星宿派群弟子若要拔足奔逃，群蛇自是追赶不上，但是自己的师尊正在迎敌呢。群弟子是一步也不敢离开，只是挥舞兵刃乱砸乱斩，被他们打死的毒蛇少说也已经有八九十条了，但是被毒蛇咬伤的也有七八个人了。那些巨蟒更是厉害，皮粗肉厚，被钢杖砸中了形若无事，身子一旦卷到人就越收越紧，再也不放。铁笛声中，从布袋中游出的巨蟒渐渐增多，一共已经有二十七八条了。那老翁见情势不对，想要退开去攻击全冠清，突然之间两条小蛇猛然跃起，朝着那老翁的脸上咬去。